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月10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军演、卫星、气球扰台大选，高压反程双刃剑，还有台湾大选结果会如何挑战美中台关系。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随着台湾选举投票日接近，总统候选人最后冲刺，把握和民众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民众党的柯文哲现在在台湾北部的基隆有造势活动。 VOA 在台北的特约记者目前就在现场。乃娟你好，请为我们介绍一下台湾选举三党的最新情况好吗？
你好，我们现在其实就是在台北的基隆，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民众呢现在都拿着手机，然后一起来形成了一个声海，一起大合唱，为了要帮民众党的总统候选人来做加油。事实上呢，距离投票日倒数三天，民众党环台车队的扫街已经来到了尾声，直日回防这个双北地区，现在就是来到了最北端的基隆台展。那总统候选人柯文哲和他们民众党的部分区立委候选人现身造势，这才吸引了上千的民众。那柯文哲其实提到了台湾自有的政治文化，选举扫街都是要有一个双方来带领，那民众党只要公布的地点，所有的支持者都会携家带眷的主动一起来参与，所以呢其实也带动了台湾新的政治文化。那说到公庙，其实在台湾的选举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过去呢一星期柯文哲在台湾各地访结束都会拜访在地的公庙来进行参访，而且会出席所谓的庙口开讲的法事活动，所以呢通常都会吸引上千上万的民众来支持，然后一起来为他造势。
现在能够看到当场的这个气氛非常的热闹，各种各样的声音。那乃娟，除了这个民众党，请问民进党和国民党目前有哪些最新的动态？台湾的这个整体选情又是如何？
是的，其实民进党正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张美琴呢，分别在台湾的中部和彰化和南部的高雄都来陪同立委候选人来扫街拜票，而国民党的侯友宜呢，在十日在高雄扫街拜庙的最后冲刺之后，也会在继民进党九日召开国际记者会之后呢，国民党也将在十一日的上午回到大本营新北市来召开国际的记者会，已经有上百家的国外的媒体来报名参加。那根据了解呢，侯友宜也将会针对两岸的政策来进行发言，那也会包含了去要迅速恢复两岸对话交流和以国防实力来确保两岸和平这样子的一个方向。那投票日倒数三天，也有学者观察到，其实这次选举变迁是外热内冷，也就是呢，外围的国家其实非常的聚焦台湾的选举，但是台湾本地的选民其实相对是稍微冷淡一些啦。那并不表示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投票，而只是还在思考到底应该要把这一票投给谁。那未来接下来那三天，我们一起来聚焦台湾的最后的选情的最新情况。
好，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乃娟的报道。那这个星期六是2024台湾总统大选投票日，中国星期一和星期二在宁波和舟山海域举行军事演习，还发射卫星飞越台湾上空。除此之外，台湾军方近日来侦测到的飞进台湾上空的中国气球数量激增，甚至经过台湾重要的军事基地。中共对台湾大选施压是否会成为一把双刃剑？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西密歇根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元刚博士，还有一位是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专任教授王洪仁博士。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那首先请教王元刚教授，中国在东海进行实弹演习，台湾国防部表示星期一中国派遣了10架军机、4艘船舰逼近或者进入台湾航空识别区，白宫安全会战略这个协调员约翰科比星期二在例行的记者会上强调，台湾的民主体制需要得到尊重。那中国对台演这个对台湾的军演有什么新的特点和动态？在离开台湾大学还有几天之际举行军演，释放出什么样的信息？
中国一直想要试图影响台湾的选举，这是可以预期的。所以最近的这些动作基本上来讲也是延续着过去历次台湾选举来的一些同样的脉络。那不光是只有台湾的选举，那像目前常常做到了像一些军事演习啊，这是平常每天几乎是每天在做的，像一些军机进入到台湾的防空识别区，然后军机绕台。那最近新闻媒体所报发表这种像发射卫星跟气球，像这些东西目的都只要警告这个台湾中国武力犯台的一个可能性。那他是希望能够达到一种恫吓的效果，让这个台湾的选民在投票的时候做出对这个中国有利的一个选择。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从过去这几次这些军事恫吓的手段往往会造成一种反效果。那最明显的例子就1996年的那次台海危机，就是结果反而造成这个台湾选民对这个中国的更加反感，然后后来李登辉压倒性的胜利嘛。那2000年朱镕基又提了同样的警告，那同样的又有造成一种反感，那使得这个台湾民众对这个中国更加的疏离。所以我想北京就耐人寻味，就是说北京好像没有学到从过去学到一个教训，就是说这个时机点然后采取这样的动作，事实上是对北京想要达到的目的是没有一个注意的。那另外一个比较令人担心的就是说军事手段之外，那还有一个经济的手段，像那种经济胁迫的手段。那像最近这个中国的商务部又指出这个 ECFA 这个两岸的这个经济合作协议啊，有一些像农产品啊，然后机械汽车零件这些考虑要把这些早收清单给这种减让关税减让措施慢慢给它去除掉，所以这种经济的手段已经开始了。那另外比较令人担心的是这种假讯息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借由这种社交媒体传递一些假的讯息，试图影响这个选民的认知嘛。那这个会比军事手段更有效。那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观察的一个地方，就是这种假讯息的这种借由社交媒体散布，然后对这个选举的事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中国近年来这个借选的手段似乎也有新的演变，就像王博士刚才说的，那么星期二呢，中国发射了一枚卫星飞越台湾南部上空，引发台湾方面的关注和质疑。那王洪仁博士，您怎么看中国在这个时候发射卫星，中国为什么对这次的大选采取很多的特别动作呢？
我觉得就是说我先稍微补充一下刚刚第一点哦，其实我们从过去这一个月的观察哦，比如说中共他在这个台湾周边的海域的这个活动其实是没有想象中的频繁，我觉得他似乎有刻意保持一个低调的一个态势哦。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他维持一定的频率，比如说大概是台湾周边24海里之外固定会有4到5艘每天的这个共舰在附近巡逻，但他并没有逼近24海里哦。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他还是一样有固定的这个舰载飞机执行这个升降做这个反潜任务的这样一个执行，这个基本上它维持一定的强度，但是并一跟过去比哦，并没有比较强烈。但是呢，我觉得比较需要注意的是，现在这个山东舰它的其中一艘航空母舰呢，已经回到那个三亚基地来去做整补的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航空母舰这个山东舰非常有可能在1月13号大选隔天之后，就开始做这种新年度的，表面上是新年度的这个军事预演，可是很有可能呢配合现在中国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号来针对台湾东部外海以及台湾南部外海进行这种所谓的夹击的演习，这个我觉得就不会是偶然的。我觉得我的意思是说，他现在有一点低调的态势，其实是想要避免真的让这个军事的行动被利用，像过去刚刚那个袁刚老师提到的，可能因为你太过于强烈的军事威胁反而得到反效果，我觉得这一点中共是学聪明的哦。那刚刚主持人提到说最近当然就昨天这个中国星期二发射的这个所谓的科研的这个卫星哦，刚开始其实大家都非常警戒，这个跟过去这个其实基本上透过我们事后的了解，这是一个事先就已经预定安排好的一个研究计划啊，特别是呢这个研究计划不是中国自己研究计划，它其实是跟欧洲合作的一个科研的一个计划这样哦。 可是呢，这个它这样子的一个轨道的这样子一个行经，当然是引起很多的台湾民众的不安。过去是不是有类似的情况？其实过去有类似的情况哈，但是这一次比较特别，是它经过台湾上空，那可能我们军方会有一些关注到，可能这些遗落的残骸会影响到南部地区，甚至是这个巴沙以下地区附近这个航行的这些渔民的这些安全。我觉得当然是提出这个警告，是让国人有一些小心的这个作用哦。我觉得台湾方面的这个反应呢，不是只有台湾民众对这个东西感到非常讶异跟震惊之外哦。那我在第一时间这个航空警报发生的时候，大概隔一秒，马上就有驻台湾的外管人员直接打电话问我，教授到底了不了解这个实际的情况怎么样？是不是飞弹？它的飞行的这个轨迹是不是真的会影响到台湾等等之类的哈？当然，我们经过一些比较科学的数据，马上跟他讲说，其实这个轨迹啊什么样之类，大概对台湾并没有一个实质上面的安全的威胁哈。可是这个东西当然在效果上面，马上就引起了驻外的这些相关人员，他们就会很紧张。所以说，如果在一个讯息不明确的情况之下，大家当然都会惊慌。我觉得这个是，不见得是这个科研事件，但是中国的很多的一些相关的军事行动会造成这样子一种，只要是讯息不明确不透明，那民众就会有这种所谓的惊慌的这种panic 这样的一个危机感出现。这个当然是对于整个所谓的台湾国内社会的这个稳定度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这样。
嗯，那您说到这个信息不透明度，那中国在发射这颗卫星之前，台湾方面是否了解说在这个时候会发射卫星呢？
我觉得台湾军方方面应该知道，应该知道这个讯息，只是说这个科研卫星发射之后的行经轨迹，这个没有办法抓准，因为你还要配合当时的气象的这个，因为我们事后得知军方公布的这个数据，它是偏离它原来的轨迹的轨道的，所以说这个基本上这个轨迹是没办法掌握，这个就必须要随时监控来看是不是影响到我们台湾这个防空识别区以上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安全性。
那除了以上这个军演还有卫星这些行动以外呢，台湾近期还注意到进入台海上空的中国气球数量激增。台湾国防部的报告说，2024年的第一个星期总计有12枚中国气球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其中有6枚飞越了台湾本岛上空，还有一些呢飞过台湾主要的空军基地的上空。那王元刚博士，您认为这个中国气球激增是气候造成偏离航道，还是中国有意发出的？您怎么看这些气球的用意？
我想它的真正用意是我们只能从这个北京的行为来推测，但是这个时机点，就是说靠近这个台湾的选举，当然会容易让人家引起这种联想。那这种动作。但是就像刚才这个王教授有提到，就是说这种气球的事件并不是说只有最近才开始，以往就有，包括像去年在美国有这个气球事件，那个时候那阵子台湾的国防部有提到说这种气球就已经在台海周围曾经飞过，所以说这个并不是新的东西。那只是说这个时候这个台湾的国防部把它公布出来，然后媒体也大家的报道之后嘛，那他当然会对这种人的心理的想法，然后还有对这个选举会有一定的一个作用。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些的动作总体上可以一起把从一种这种所谓的灰色地带的这种策略来看，就是说它并不是一种明目张胆的使用武力，但是它又有一种恫吓的效果，就是说让你提醒说我是存在的，我还是有这种军事能力的。那这种灰色地带的策略会继续持续下去，就是说它已经慢慢的常态化了，就像这种这个中共的军机侵入这个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嘛，然后军机绕台啊，然后现在跨越台海周线，就是说它的目的就是要让它常态化，让这个台湾的空军疲于奔命，那甚至一般的人民也都习以为常了。而且但是这个灰色地带的策略并不光只是针对台海而已，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对这个东海的这个钓鱼岛也是一样子，就这个中国的海监船也一直在这个钓鱼岛周边巡航嘛，已经也是常态化了，那只是说媒体不报道而已。那一样的在南海也是有同样的一个动作。那 那这些灰色地带的策略，我们可以预计，就是说在未来会持续下去，那甚至有一种加码的可能，就看这个台湾选举的结果而定。
嗯。那刚才这个王元刚教授也指出了中国是试图要挑战台湾的主权，影响选举的结果。可是呢，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说，在临近选举时炒作大陆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是民进党的惯用伎俩，还说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海峡中线。王仁宏教授，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我觉得这种说法完全当然是比较一厢情愿，比较是中国自己主张的哦。就是台湾海峡中线的这个部分，当然是过去以来在历史上有共识，现在是中方自己打破共识哦。过去这八年来，中方刻意的打破这个共识，那打破这个规范，导致于说有大量的共军呢，超过这个台海中线过去的这个共识来进行挑衅的这个活动。当然中国方面宣告说这个并不是所谓的这个对台湾有益的这样进行什么样的一个军事威胁齁，然后而且这个认为说是所谓有心人士，但当然就是指这个民进党来做这个炒作这个行为。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民进党或者执政党他要炒作，他也要有东西可以炒作，而且他这个炒作这个东西要民众相信才行。你如果去访问这个我们台湾的这个选民，台湾的社会，大部分我们其实还是相信中共的意图，中国领导人的意图啊，就他这个意图其实是不单纯的，他的意图并不是友善的。至少在过去这八年来，我们对这个领导人，对这个政权，我们是不相信的。不相信当然有很多的来源啊，很多的缘由，包括政体，包括他所表现的这个行为。所以说这并不是说国台办这个发言人他这样自己说，那好像就可以对国际社会，我觉得国际社会对这方面过去这八年来已经学习到了，其实大概中国方面讲什么话都是反指标哦，他讲的就是刚好他相反的才是事实。这个可以从过去这一段时间他的行为啦，就他的意图跟他的行为得到这样子的一个证实。
那我们有位 X 网友黄荣，他说面临台湾大选，中共的各种表现仅仅是习近平的一个姿态，这个姿态是用来安慰大陆韭菜们的，也是中共掩盖奄奄一息病体的强心针，对外界所起的作用就是增强台湾人民抵抗中共的决心和美国保卫自由台湾的意志。那王元刚教授，您是否认同网友的观点？
我觉得他当然有一个要对国内做出一个讯息，但是我觉得也不见得是这个样子。就是说以台湾的选民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这种武力威胁，台湾的选民是已经非常的清楚了。那每次的选举会有这些军事的手段，台湾的选民也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就像去年那个佩洛西来台湾之后嘛，那个时候那个美国的媒体好像都很紧张，但是你看看台湾的国内，事实上一般的人民也都已经习以为常，并没有那种恐慌的一种情况。所以我是觉得说，从这种习的这种角度来看的话，我是觉得其他想要做的是说，他想要在他的任内完成这种统一台湾，我想这个是可以推测的出来的。但是问题就是说，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做得到？那短期之内是没有，但是未来的话就是一个未知数，我们就得再看看。
那习近平在毛泽东诞辰，也就是12月26号呢，他再一次表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大势所趋，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很多网友就发帖感谢习近平再一次为民进党助选，说习近平在2019年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称要保留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统一。蔡英文随后在2020年的一月的大选中呢，就以有史以来最高的得票连这个成功的连任。那王仁宏教授，您怎么看中国的这种高压是不是会成为一把双刃剑？
这个当然从现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作为一个领导人他的一个过去这十多年来的这个领导风格来显示，就是说 他以毛泽东为主要的这个效法对象，就是希望能够增加一个所谓的历史自信。因为你看到他所谓的文献，在这个分析的这个时候，分析这个毛泽东过去的 功过的时候，基本上当然也承认在某一段时间毛主席他可能有过于偏右的倾向，可是呢，在所有几乎所有的这个党的文件当中呢，其实对于毛泽东赞许的部分是说呢，要不是没有毛泽东的话呢，这个中华民族呢，可能今天就会变成为西方或者为世界所利用，任人宰割，饱受欺凌。也就是说，是因为毛泽东才让中国不需要去看这些所谓的西方帝国主义的脸色，当然特别可能是指美国或者是欧洲国家。你从他的官方文件的描述，你就可以看到说他们在塑造一个什么？塑造一个希望让这个中国未来十年、二十年的这个国力是强大到不需要去怎么样？不需要去听从西方人的这种对他们来讲可能是一种某一种指挥，或者是所谓的要建立一个新秩序的这样一个想法。那这个能不能实现是一回事啊，可是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这样一个手法，当然对习近平来讲他必须要有一些所谓的在历史上面的一些得分，其中一个就是对台湾的这个问题，过去这些领导人都没有办法在台湾问题上面有所斩获的时候，如果说习近平在他任内我们不知道他会做多久，可是至少在他身体健康能够持续的担任国家主席跟总书记的情况之下，如果可以把台湾问题有一些突破，甚至让台湾变成是这个实际上中国的一部分，真的统一台湾的话，我相信对他来去成就他现在想要不管是学习毛泽东或是超越毛泽东的这样子的一个历史定位，其实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这个我觉得是他其实是希望做的。那当然是一个双面刃啊，因为对台湾人来讲，这是一个强加的，这并不是一个透过所谓2300万人民他自由意愿所得到的一个自然的结果，这并不是我们自由选择下来的结果，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一种强加片面的，对台湾民众已经习惯民主生活的这种方式来讲，他根本没有办法接受，也无法理解中国的这样一个想法。
嗯，那。我们有位网友说，这位网友叫畅想情怀，他说中国大陆不傻，国民党是表面一套和平，暗地里独立，口头上承认一家人，承认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北京还真的不好下手，武力统一还会背负不道义之嫌疑，民进党当选不承认中国人，两岸不是一家人，那武力攻台有出处，封锁台湾有出处，收复台湾采取的是封锁海上，拦截船只，空中管制啊，王元刚教授，您怎么看？就是说，现在这个中共这个高度施压，成为一个双刃剑，反而把这个民进党可能会推上这个总统的宝座。那在另外一方面，这个对中共并没有好处。如果是国民党，这位网友说，如果是国民党上台的话呢，中国反而不好下手。您怎么看？
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要看台湾的选民。台湾的选民跟以往有一个不同的地方了，就是说早一点的话，这种中国的认同是比较高的，但是现在各地的就各个民调都显示出这种目前台湾的认同几乎有60%甚至到70%这么高。那主要是因为有这种世代交替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年轻的选民增加了。那所以说即使是国民党当政，他也必须要重视这个台湾选民的这种倾向，因为台湾毕竟是个民主国家，然后不管是任何的政党他都必须要考虑到选民。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在这一点上，像这个连国民党也是非常的小心的，就是说关于这个就台湾认同的问题啊，还有以台湾为主体的这种观念。那所以说他这种武力，就中国的这种武力的这个威胁，他基本上他还是会在那里，但是说一般的选民，就是说不管是你任何的执政者，他必须要考虑到的。那所以说并不是说只要换个政党，然后就是说两岸关系就可以完全的就不一样，就能够有一个质变的。毕竟说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就像美国的选举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共和党也必须要考虑到他的这一票的选民支持川普的，那也就是他的政治制度也必须要能够反映出来。所以 所以很重要一点就是说，这个两岸之间就是说政治制度非常的不一样，那所以说有的时候中共会用他的思路来推想，来了解台湾的这种国内政治是怎么样，事实上是不一样的。
嗯，
如果要了解台湾的政治，你必须要用一种民主政治的一种角度来去看才行。
嗯，那王洪仁博士您怎么看？这位网友的意思是说，如果国民党胜任了，反而不利于共产党的两岸统一。
我觉得这位网友他当然他的意思是说，其实国民党里面可能不是有一派不是认为说真心要跟对岸统一哦，他们现在可能就是缓兵之计嘛，口头上面还是认为说两岸可以来互相对话哈，某一种程度以中华民国当作挡箭牌啊，看起来取代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啊，想要用这个方式或许可以争取一些时间哦。那我是觉得说这个当然就某一种程度而言。不管哪一党执政啊，我觉得应该平心而论这样讲，不管哪一党执政，其实将来要面对的习近平，他已经不是过往的这个胡锦涛啊、江泽民啊这一些中共领导人的哦，因为时代也在变，你实在没有办法说用什么所谓的关键字啊、什么什么九二共识，你就觉得说可以一帆风顺，未来这十年二十年都不需要去考虑两岸关系问题。我觉得不管哪一党的人上来，你都不要觉得说你可以轻易的就相信对岸的领导人啊、他可以给你什么样一个承诺，或者是说你就觉得说对岸有开什么样的条件。你只要遵循这个条件，两岸呢就不会有兵凶战危的事情发生。我觉得你要把自己的国家安全去完全寄托在某一个国家的身上，特别他可能现在是对你不友善，他跟你是一个敌对关系的国家，你把你的善意或者是任何可能的这个国家安全的希望都寄托在对岸的这个政权上面跟领导人身上，甚至说相信他，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还是比较天真的这个想法啊。我们应该要做的事呢，不是被这一些言语所影响啊，所限制住，而是台湾自己应该要厘清哦，不管哪一个政党上来，你要有一个比较长远的这个对大陆政策，而且这个是要必须重新来去做一个盘整，因为现在面的情况完完全全就不一样了，必须要重新有新的国安思维。面对这样子，习近平他进入到了第三任，他已经不是第一任、第二任，他进入到了第三任，他有某一种急迫性，你就必须要去重新思维你的国安的与中共对话的方式，以及跟美国合作的方式。我觉得这样子才能够进一步的来确保台湾的安全。
嗯，那说到第三任，如果这次民进党获胜的话，也是民进党的第三任，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王元刚教授。
我想中国一直很不喜欢这个赖清德，那认为说他的这个台独路线一直要会坚持下去嘛，所以可以预期的就是说。基本上中国的手段会不一样，但是说可能会有一些加码的一些情况，就是说可能对台湾的一些压力可能会增加，然后甚至一些像 ECFA 可能会当然有传言说可能会终止，但我们还不知道，但是说至少有些在早收清单上的一些项目可能会被拿掉，那所以说中国的动作会增加，那但是主轴还是不一样，就是说就目前他不光是只是要防毒而已，他更重要一直强调要促统，他一直想要把台湾往这个统一的方向推进，所以这点是不会改变的。
那我们再来看几位网友给我们寄来的这个评论啊。YouTube 网友 Demon 他说，中国这次借选算突破天际了，为世界指明了方向，无论是假讯息飘气球射火箭，还是网站社群渗透政治风向推波，无一不是树立全球标准的新高度。Sarah 他说，大陆气球实际在美国已经获得成功，今日台湾上空的中共气球就是造成一种恐吓，但是真去分析北京实际情况，北京也只剩恐吓，什么也做不了了。Star Z 他说，请嘉宾评论一下民进党选战之文选篇在路上，中国新华社也刊出习之盗版之路上。那我不知道这个王洪仁博士有没有看过这个选片？
这个有，这个宣传片这个有看过。我觉得在 台湾民进党这方面的这个文宣在台湾其实相当成功啦，因为他这个导演哦做了很多巧思，有很多只有台湾人才看得懂的这些小的一些设计哦，在里面有一些有趣味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我听到我身边很多包括这个比较亲国民党的人士都认为说，其实这个影片的效果蛮好的，它其实让很多的这些中间选民或是未表态选民哦，甚至民进党自己里面的一些亲民进党人士，他觉得说，哎，这个影片做的真的是蛮感动的，蛮感人的哈、哦，也愿意说，好像重新回想起这个到底民进党过去八年执政，其实有很多一些，当然有一些可疑的部分，可是其实也有很多辛苦，跟他们其实不容易的这个部分，然后我觉得这个算是有引起一些共鸣。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新密歇根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元刚博士和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专任教授王宏仁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我们要讨论台湾大选结果会给美中台关系带来什么挑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这里是美国之音1月10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台湾总统大选在即，由执政党民进党的赖清德、在野党中国国民党的侯友宜和台湾民众党的柯文哲三路人马角逐。华盛顿和北京都高度关注台湾的选情，分析认为不论谁当选都将是对去年拜习会成果的一次考验。那台湾大选结果将如何挑战美中台关系？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新密歇根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元刚博士，还有一位是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专任教授王宏仁博士，感谢二位。那王宏仁教授，首先请教您，这个台湾大选现在进入了最后三天倒计时，三路人马呢拉票也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那台湾总统蔡英文，我们之前也提到，在2020年的大选中提出抗中保台的主张，获得了台湾选举史上最高的817万张选票。那四年之后，中国因素是否仍然在左右台湾选举的关键？您对这次选举的结果有怎样的预期呢？
我觉得首先就是先回答主持人这个问题哦。中国因素当然持续还是在选战中这个扮演很重要的因素啊。我们从几次的这个各政党候选人的总统辩论，甚至连各政党的副总统候选人的辩论当中哦，你都发现到说，其实相互之间呢，还是对于个别对于所谓的对手的这个两岸政策哦，对中国的态度，以怎么样界定美中台关系哦，还是持着高度的兴趣啊，甚至当然有高度的质疑，还有高度的这样子一个讨论哦，所以这其实当然还是很重要的这个议题，因为它涉及到什么？它涉及到了国家安全问题，涉及到了台湾未来这这个等于是4到8年的这整个的所谓的民主制度的一个存续哦。当然，您可能说民主制度会不会因此而完全破坏掉？当然，可能倒没有这么严重。可是呢，从选战过程当中，你发现到说有很多的民主价值哈、哦，民主的实践的过程被扭曲了，甚至有一些不当的利用。这个当然都是候选人所担忧的，也替我们台湾社会群众先做一个把脉的动作，把关的这个动作这样的哦。那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中国因素持续存在，只是他的确并没有像上一次蔡英文总统在当选时候，因为那时候还有所谓的香港反送中的事件， 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个比较更大的一个对照哈，让国人认为说台湾的民众会觉得不想要变成跟香港一样哈，这个的确是一个比较大的因素。那今年其实比较大的问题就是着重在未来之后两岸之间是不是开启对话，以及相关的这个经贸啊一些这些交流这个过程会有什么样一个发展哈，这是第一点哈。第二点就是说主持人刚刚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接下来过几天之后这个大选会是怎么样一个变化哈，我觉得我们一般学者本来哈。在这个大选开跑的这个等于是去年的前半年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很有可能最后还是两党对决，第三党变成被边缘化，这三党其实就是这个柯文哲的民众党，本来预期是这个样子，没想到我觉得现在从最近的观察峰回路转，我觉得国民党反而是有可能是这一次比较大的输家，即便他有可能在国会立法院的席次会有一些不少的这些进步，可是不要忘记了，我觉得这一次选战观察到最后，柯文哲的民众党不但没有被边缘化，而且他的声势逐渐起来，现在变成是第二名的国民党还可能会害怕说这个柯文哲会不会在选票上面，不管是政党票还是所谓的这个总统支持度的这个选票上面甚至超越了侯友宜，我觉得这个都非常有可能在最后的时刻，即便民众党没有办法最后主导这个或是当选总统，没有办法这个赢得这个最后的胜利，可是不要忘记了哈，我们每四年选一次，所以说这个下一次民众党还是有很大的潜力跟机会，柯文哲在下一次的竞选这个选举当中，他可能还是会扮演相当重要的一个角色。
嗯，那王元刚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中国因素在这次大选中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您刚才是否赞同王洪仁教授对这个选情的分析？
对，中国的因素一直是个重要因素，但它到底是不是个关键因素，那是要看不同的选举而定。那我们知道，就是说台湾历年来选举，并不光只是有这个中国因素的主导，有的时候这种国内的经济问题，甚至说一些失业的问题啊，社会问题，然后还有一些贪腐的问题，之前讲到的李登辉时代一些黑金的问题，像这些也会影响到这种选举的一个结果。那这个中国的因素的确就是说，我也同意像刚王教授讲的，就是说它一直是所影响台湾选举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是就是说我们看台湾的这种两党政治的话，它跟一般的民主国家很不一样。一般的民主国家通常有左派跟右派的之分，包括美国还有一些西欧的一些民主国家都有左派的政党跟右派的政党嘛，但是这种区分在台湾是没有的。那以台湾的政党区分只有根据这种中国的因素、统独的因素，然后像国家认同的这个因素而区分出来的。所以说光是从这点来看的话，就是说的确中国因素一直是影响台湾这种选举，或者说这种国内政党的倾向啊，国内政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这当然也是很容易可以理解，它毕竟是一个在台湾旁边的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然后也常常会威胁到台湾，所以这个因素也会就不可避免的一定会影响到这个台湾的选举。
那王元刚教授，我继续请教您，这个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星期二接见新上任的台湾驻美代表于大雷的时候说，美国与台湾人民并肩站在一起，美国要协防台湾遏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挑衅。那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又散布这个以美论，包括要弃台论啊、衰弱论、假民主等等，您怎么看美中较量对台湾大学产生的影响？
对，我觉得这种美国跟台湾会越来越走越近，这是必然的一种现象。就是我们从这种国际政治的结构的改变来看，就是说随着中国的崛起，那台湾的战略地位会对美国越来越重要，所以我们看得出来美国对台湾的这种军事合作越来越加强了，这是有这种国际政治的因素，这种结构的因素慢慢在驱使当中的。所以说像这次众院的议长，他毕竟只是议长而已，他并不是个行政官员，他没有决定权，但是他反映出来就是说目前美国的国会的两党都非常支持台湾，他们对中国有一个共识，就是说中国是美国的一个一个这种潜在的一个挑战，甚至是个威胁。那 那这种主要是要从这种国际政治这种大的格局来看，那台湾在这个下面事实上对美国来讲一种战略地位利益就很重要。那所以说不光是只有这次的这个国会议长见这个台湾的驻美代表，因为他也刚上任嘛，所以这种各种拜会应该是一种常态的。但是就是说未来的这种走向会再继续，就是台美关系的加强会再继续下去。
嗯。那被认为有可能成为中国新外长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星期二呢在访问美国时喊话华盛顿不要在台湾问题上越过红线。北京把民进党的赖清德看作是分离主义分子，有分析指出，如果民进党获胜，北京和华盛顿的关系会更加的紧张。王洪仁博士，您如何看这样的观点？
我觉得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啊。这样的观点当然是其中一个可能性齁，就是说这个，而且这个所谓的北京跟华盛顿的关系不好，或者美国跟中国关系不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齁？我觉得这个需要去做一个检讨齁，而不是说好像看起来因果关系是民进党当选，赖清德当选，然后就会造成所谓的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问题。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啊，美中之间目前最大的一个无法大家彼此有一个共识，就是关于台湾问题的部分。这近几年来，至少这过去八年来，我们的观察就是说美国在对于中国所主张的一个中国原则，其实是稍微有一些动摇，就是说我觉得他们会越来越认为说中方一直把中方自己一厢情愿，或者说一直把自己所定义的一个中国原则灌输在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上面。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是由他自己主权国家所行使，怎么样去认定这个台湾是什么样一个地位，这个是不需要去由中国自己不需要由中国来做一个干涉的。美国当然有自己美国的看法，美国也尊重，美国也尊重，某一种程度尊重中国所提出来建议，但没有说接受，没有说同意，是尊重他的这个这样子某一种对于两岸之间关系的这个认知。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从很多过去的八年来，我们就不说远，就从过去八年来很多例子发现到说，中美之间的关系紧张，两岸之间的关系紧张不完全是台湾发动的啦，很多时候是中国他自己，因为他自己外交政策上面的主轴，比如说之前的战狼外交等等之类的，他必须要有一种比较符合他自己满足国内国族主义的这种心态，导致于说有时候领导人下面的这些个别的这些，不管是外交部部长也好，或是这些外交部的发言人也好，他们做出一些比较越矩的越于这种言论上面的这个甚至不用讲这个之前没这个中国驻法国的这个大使卢沙也讲了一些非常不得体的话，你看他现在完完全全的晋升了齁，就是说我觉得有一些分寸可能中国外交部他并没有拿捏得很好，他们自己的外交部部长现在都还没办法确认的齁，有什么样的这些贪腐或国安问题我们不知道齁，可是我觉得有时候中美关系之所以紧张，不是完全是台湾问题，还包括中国自己的行为，以及中国在国际社会上面很多国际事务上面的一些立场上面的摇摆跟不确认，导致于说中美关系紧张，所以说这跟赖清德或者说跟民进党，我觉得关系并没有这么直接。
嗯，确实这个关系紧张，中国方面要承担很大的这个分量。那王元刚教授，您怎么看美国重量级的专家联名呼吁赖清德当选后要冻结台独纲领？
我觉得这个是个可以说是个。甚至说是个假议题吧，就是说民进党的1999年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已经适时冻结的这个台独纲领了，就是我们可以用比如说后法推前法的的比优于前法的原则嘛，那就是说民进党现在已经认为说这个台湾已经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了，它的名字叫做中华民国，那这已经是民进党以及也是台湾的共识了。那所以说这个我他们的这篇文章，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议题，我觉得事实的作用可能不大，而且它整体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些文章给北京过大一个话语权，就是说让北京可以定义这个两岸关系的走向啊，那甚至做出一些我个人认为没有必要的让步，那就是我们要知道说台海会不会发生战争，只有两个因素嘛，第一个是台湾宣布独立，那第二个是中国想要统一。那他们 这篇文章只针对第一个问题来讨论，就是说，但是问题是台湾已经不会宣布独立了，所以第一个基本上是不会发生的。但是第二点的话，就是说中国想要统一，那我们可以知道，就是即使台湾不宣布独立，并不表示说战争就不会发生，因为我们必须要考虑到中国的企图心，就是说习近平的中国梦，还有他的这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背后不光是有民族主义的因素，但他有地缘政治的因素，就是说从这种现实主义来看的话，就是中国要越来越强大，甚至要能够有超越美国的一天。那如果从这种战略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台湾的战略地位对中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可以假设一个问题，就是说即使台湾永远宣布独立，中国会允许台海的这种分离状况永远持续下去吗？那我想这个答案可能是这不会的。那所以说我们对这个台海的问题来看，就并不是只是看台湾独不独立，而且我们要从这个中国的企图心来看，就是说统一是他必须要完成的。那所以说这种两岸这种分治的状态短期内或许它可以容忍，但是长期来讲的话，它可以让它持续下去吗？
嗯，那王洪仁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另外这个国民党呢，它是否认亲中的立场，但是主张和中国拉近关系。有分析就担忧，如果国民党候选人侯友宜获胜，可能会削弱美国强化台湾军事吓阻的努力，您怎么看？
我觉得我刚刚第一个问题，当然我很同意刚刚那个王元刚教授他的想法，就是说这个当然是一个假议题啊，而且特别是这个美国的这三位的作者哦，其实这个文章我也详细的拜读了哦，当然他们其中有一两位过去的立场其实还是跟中方比较接近一点，我如果要严格来说的话哦，所以说当然他们有一些建议，但不代表说美国学者建议台湾就要照单全收。哦，我们台湾也是一直在宣称我们有独立自主的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哦，不是说美国人说什么我们就一定要照做什么，他们这个是建议啦。我相信，民进党他们也会有自己的考量，那更不用讲说，其实他们现在也做很多比较弹性的做法哈。对于所谓的，更不用讲，我觉得这个要多讲一句话，就是说这个所谓台独这个概念早就已经被污名化了，所以说有时候去讨论这个东西，是稍微需要花另外一个时间来去做讨论哦。那另外一个回到刚刚主持人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国民党啊亲中立场跟他并表示说并没有跟中国拉近，以及未来对于国防军事吓阻能力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哦，就是说我们可以发觉到说，当然在这个国民党正副总统候选人哦，在他们公开的场合里面，他们都是支持我们台湾国家要在所谓的国防自主性上面，以及这个所谓的自主研发上面哦，甚至要他们都是支持的哈，甚至也同意未来在立法院都会去支持所谓的这个国防预算的增加啊，来去做。这个包括当然所谓的这个装备的淘汰换新哦，汰旧换新等等之类的，他们在公开场合都这样宣示哦。可是我跟大家报告一个事，就是说你的预算就这么大哦，我们每年政府的预算就这么多哦。你今天这个国民党候选人他提到了很多加码的行动，包括在很多社会福利上面，包括对于将来这个他们希望鼓励生育嘛，鼓励这个生育。也希望说在很多社福政策上面能够比民进党有更多的这样一个支出。好，那你有这么多的这个所谓的承诺，你这个钱要从哪里来？好，会不会到时候跟这个中国开始恢复这个对话之后，那中国跟你讲说其实我们并没有要武力来有犯台的决心啊，那中方跟你讲说我们是不是就和平的来对话等等之类的，那你们台湾方面是不是就少买一些武器啊？你台湾方面你不需要有这么那个多的这些军事防卫设备嘛，我这边中国也可以说他军事演习少一点，那你台湾方面做一些让步，你也不需要再把钱浪费在这些国防预算上面。我觉得国民党如果说哈，从如果说接受了这样一个逻辑的话，对啊，好像我们其实是可以省下一些预算啊，去做一些国内的这个所谓的社福或是其他的一些健保这些措施的这些预算上面补足。国民党过去也是这个论调，也就是说真的我们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再加上他过去在这个国会的记录也是有好几次也是并不赞同这个台湾方面来去增加国防预算， 等等之类的，我是有点怀疑说现在正副总统候选人所讲的到时候会实现。所以就这个方面来讲，当然会对于现在我们想要发展所谓的国防自主性来讲会有一些影响，我觉得是会有一些影响，因为这个不利于说跟美国以及某一些欧洲国家哈，他们在我们在军事供应链上面的一些合作的一些过程。
那王洪仁教授就是怀疑国民党是否会像民进党那样推动国防改革和投入那么多的国防经费，但是呢，也有分析说国民党胜选可能为台湾争取更多的时间来实现国防改革，也更加符合美国的利益。王元刚教授，您怎么看？您认同哪一种观点？
我觉得不管是谁执政，他都必须要考虑到国家的利益。那国防的改革是基本上是符合台湾的国家利益的。所以事实上，这种国防建军过去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国民党有在做。那个时候民进党在野，民进党就是说曾经也有杯葛过。那现在是民进党执政，那所以说国民党又有在杯葛。所以我觉得我实际上不预期这个两党在国防政策上会有很大的差别，因为他必须要考虑到这种台湾的国家安全，必须要从他的的一个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可能做法上会有些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事实上不见得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别。那所以说到底符合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我想以美国的角度来看的话，美国一定会希望，或者说甚至说给台湾一些压力，要台湾增加国防预算，因为一直说希望能够到3%嘛，然后也希望说台湾能够承担更多的一些国防自主的一些能力。那我想美国这方面的压力应该会持续下去。那未来的台美关系，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说因为这种国际战略，这种国际格局的变化，台美关系未来只有会有一种加强的空间，因为这种台美两国的这种共同的战略利益是相当的大的，那所以军事合作的空间是一直都存在的，而且会越来越大。
那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在1月4日公布的报告指出，2024年美国和俄罗斯和中国发生武装冲突的风险越来越大，并把中国对台湾施压引发台海危机，影响美国及区域的其他国家，连续是第4年列为第一级风险。不过呢，也有分析说，因为中国的经济这个困境不会得到很快的改善，因此北京很可能会继续它的这个地缘政治上规避风险的策略。继续请教王元刚教授，您认同哪一种观点？
我觉得风险还存在，但是说我个人认为说北京短期之内不会动，那主要是说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说北京如果真的要对台动武的话，最有利的方式就是他必须要能够速战速决，但是速战速决是几乎是不可能。第一，因为台湾是个岛，他必须要用两栖作战，那两栖作战是一种非常困难的军事行动，不像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俄乌之战的话，俄罗斯想要速战速决，俄罗斯也做不到啊。那场战争是陆地的战争，那所以台海你想要速战速决，那是更这是难上加难的。那第二个原因就是说，美国盟邦的一些反制措施啊，包括军事还有经济制裁，会大大的增加动武的成本。那对，就像你刚刚讲，因为现在中国的这种国内有很多的经济问题嘛，所以中国也没有办法再承担说，当这个经济没有无法起色，甚至说经济萧条，所以说这个成本动武的成本也会增加。那第三就是说，也会有一种核子升级的一个可能，因为毕竟台湾对美国跟中国来讲的话，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利益，对中国是个重大利益，但美国到底是不是重大利益，这是有争议的。但是美国非常重视台湾的一个战略地位，所以美国一定会想要用各种的方式来协防台湾。所以说目前来讲的话，这种动武的成本太高了，而且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国力目前还是有一段差距，就是说经济上可能比较接近，但在军事实力上美国还是领先的程度相当的大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说短期之内中共是不会轻举妄动的。
X 网友韩松不学习，他说台湾民众不要理会习近平的文攻武赫，习是一个色厉内荏的人，他绝不会因为民进党上台就会对台动武，哪怕是颜面扫地他也会给自己找台阶下。也许你可以对习近平其他方面的能力提出质疑，但是永远不要怀疑习近平给自己找台阶下的能力。王洪仁教授，你怎么看这位网友的观点？
我觉得说所谓的动武哦，我们在定义这个动武呢，它有很多的层次跟很多的阶段。你这个叫什么动武？假如说你说要像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乌东两个地方这样直接占领哦，就是用这种形式哈、哦、来去面对的几率，在目前两岸关系当中，我的判断还是比较低的。可是动武有很多形式，包括他现在的对台湾增加这个所谓的西南空域的这个军机的侵扰，跨越海峡中线，还有不要忘记的当初这个佩洛西访台湾，以及呢我们这个蔡英文总统到美国，在西岸跟当时的这个国会议长麦卡锡在做见面的时候，中国怎么样封锁台湾周边。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呢，这个像我们刚开始一开始节目所讲的，现在我们南边已经固定，台湾海峡南边已经有固定有一个山东号巡逻了，将来非常有可能的东岸的地方会有这个福建号的航空母舰巡逻、哦、基本上现在中共就是利用这种所谓的把模糊这种所谓的战时跟平时的这样子一个界限把它模糊掉，那你搞不清楚哪时候是所谓的他在做这个真的要做战争的行动，哪时候是他只是一般性的演练，哪时候他真的是有目的性的、哦、所以说他借由这种混淆这个方式，可能会用一些军事的小规模的就局部的冲突也非常有可能呢、啊。我们只要看哪里，我们只要看现在在南海的黄岩岛、哦、黄岩岛仁爱礁、哦、这些地方的这些中国跟菲律宾在这个争议性岛礁的这个部分，你就可以发现到说中国的海警船、哦、实际上怎么样跟这个用比较不专业的方式，他怎么样去撞那个菲律宾的这个军警船跟渔船，你就可以发现到说这个也是某一种动武的方式，只是呢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伤害的程度当然比较小哈、哦、这个都是会有一个阶段性的、哦、对台湾来讲，对台湾而言就是一步一步的来增加这个武力上面的这个所谓的威胁。
嗯，那王洪仁教授最后再请教您一个问题，那您认为这个美中如何才能维持旧金山习拜会后出现的这样的一个良性的趋势？这个台湾选举的结果会不会改变这种趋势呢？
这样就是说，对。
好，王元刚教授，您请回答。嗯。
美中在这种旧金山会议的的一些协议，我想会持续下去，但是说我们也不用对它期待太多，就是说那是一个很久没有接触之后的接触而已，所以说他们说要做要有一些军事的热线啊或什么的，那我想基本上影响不会很大。那台湾的选举未来对这种中美关系的影响，我觉得就像刚才找这个王教授有讲到，就是说，实际上我个人也觉得说，美中关系是有他自己的逻辑。台湾的问题有的时候会影响到，但是说并不是说每次都是台湾的问题影响到，因为他这种美洲关系是从这种强权大国政治的一个逻辑在走的。那说台海的问题会影响到一点，但是也不见得。所以说，这次台湾的选举的结果，就看这个中国的反应可能会影响到美国如何来看待中国。
好，那非常感谢王元刚博士和王洪仁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习近平再推自我革命，久已三绝的创新还是反刍，还有呼吁放权，上海财经媒体敢反骨，网友可以通过 X 媒体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我们互动。再次感谢两位来宾的点评和观众的收看和参与，我是叶凡，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会。